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据说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的年代，男婚女嫁会讲究聘礼和嫁妆的排场。我们从电影电视剧中可以看到，那些婚礼名场面之前，新郎家送给女方聘礼的队伍越长，就越说明男方有钱有势。而婚礼中用八抬大轿抬着的，有新娘，还有新娘的陪嫁。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自由恋爱时代，男女虽然可以为自己的婚恋做主，婚礼的繁文缛节也简化了不少，但双方的父母还是得为孩子的嫁娶准备嫁妆、聘礼或是彩礼。今天恋爱不是为了结婚，结婚也不是为了爱情完全自由的时代，婚礼可以省，但聘礼、彩礼和嫁妆却不能省。这个演化过程说起来很有意思，从婚姻是人生大事，到婚姻已无足轻重，婚姻的形式在改变，实质也在变味儿。可物质条件不仅没变，还有变本加厉的发展态势。并且从前的礼数可能就是一个什么高档的物品，而现在的礼数除了车子、房子、票子更不能少。听说某些地方的彩礼高到一个地步，娶个媳妇不是倾家荡产，而是债台高筑。一段婚恋因彩礼谈不拢而告吹的非常寻常，后续因着婚姻中关系不和而离婚，又因讨回彩礼而闹到法庭的也不少见。都说谈钱伤感情，可原本最该看重感情的婚姻，却把钱财放在谈判桌上，谈得肆无忌惮，这是否有点本末倒置呢？今天节目要分享的经文中，亚伯拉罕差派老仆人为儿子以撒娶妻，主动给未过门的儿媳妇送上贵重的礼物，那跟今天的侍奉相比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让我们仔细查看，认真思考，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23章13节到24章19节的内容。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23章13到20节，讲述亚伯拉罕按当时的手续 合法的买下一块田来安葬他的妻子撒拉。亚伯拉罕和以弗伦谈地的价钱，以弗伦要求亚伯拉罕为了这块田付出400舍克勒银子，这是非常昂贵的价钱。以弗伦这样来做简直是趁火打劫，亚伯拉罕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只能够付这笔钱，可见亚伯拉罕为了爱妻不惜出高价来购地。从亚伯拉罕付出巨款来购买墓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后来得到的迦南全地是价值不菲的。以色列人不需要付出任何地价就可以得到那个地方，反映了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亚伯拉罕付钱之后呢，就正式拥有了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他终于可以把撒拉给安葬了。后来麦比拉田间的洞成了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雅各和利亚的墓地。可惜那块传统之地呢，现在是一所回教清真寺所在的地方。创世纪24:1-20讲述亚伯拉罕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吩咐仆人回到他的本地本族去为以撒娶一个妻子。在临行前，仆人提出了疑问，如果他找到了合适的女子，但是那个女子又不肯跟他回来，那该怎么办呢？他是不是要带着以撒回到亚伯拉罕的故乡呢？亚伯拉罕他回答仆人说，他不可以这样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神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业，所以以撒一定要住在这个地方。另外神会差遣使者在仆人面前，使他可以从亚伯拉罕的故乡为以撒娶一个妻子，所以仆人大可以放心。仆人来到主人的故乡，他在城外的水井那里向神祷告，求神让他遇到他想遇见的，帮助他可以成功地完成所要办理的事情。他又求神给他一个征兆，让他知道谁是以撒的准新娘。这个征兆就是，当他请求出来打水的女子给他水喝的时候，如果那个女子立刻答应，而且主动地打水给他的骆驼喝，那么这个女子就是神预定给以撒的妻。他的祷告还没有完毕，就有事情发生了。利百加就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她是一个外表美丽而且很有礼貌的女子。好，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24剩下的部分。创世纪第24:20，经文记载说，利百加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你看，利百加他是一个个性慷慨、热心、积极主动、善待这个远方来的陌生人，与好客的亚伯拉罕很相似。他不但以爱心待人，而且爱护动物，显示聪明能干。有学者指出，骆驼饮水量很大，一匹骆驼长途跋涉之后呢，要喝25加仑的水，十匹骆驼就要250加仑，要打这么多的水，绝非容易的体力劳动。创世纪24:21，经文记载说，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老仆人站在一旁定睛观察，他一直在怀疑，眼前这位外表美丽、善良体贴的年轻女子究竟是不是神所带领给他少主人以撒做妻子的呢？现在他终于确信利百加就是神为以撒预备的妻子了。创世纪24:22-27，经文记载说，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10舍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拿赫是亚伯拉罕的兄弟。 仆人通过和利百加交谈之后，惊喜地发现，眼前的女子居然是他主人亚伯拉罕亲戚家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这个仆人事先祷告，求神赐给他通达的道路。事情进行当中，还定睛看着少女，一句话也不说，要知道耶和华是否使他的道路亨通。结果是超乎所求所想，他遇到了人美心善的利百加，而且欣喜发现利百加还是比土利家的女儿。这个仆人始终求告神在整件事情上的带领，这表明了他是一个敬畏神、依靠神的人。经过这件事之后呢，他也更加明白神始终在掌管着一切，始终与他同在。这一节经文也回应了本章第七节亚伯拉罕说的那句话，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仆人说，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今天耶和华在引领那些愿意顺服他并且自觉靠主遵行他旨意的人。只要是我们有乐意遵从的心，那么神就必随时引领我们。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亚伯拉罕的仆人知道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就立刻感谢神的美善和引导。只要我们像那个老仆人一样对主效忠，那么神也必定使用我们，引领我们。而我们第一个反应也应该是赞美和感谢神拣选我们，在我们身上来动工，并透过我们完成传扬福音的使命。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二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经文记载说，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好，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你留意拉班这个人。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好好认识他，因为他非常注重物质的东西。仆人在这个时候呢，还在井旁等候，看有没有人从利百加家里边出来迎接他，带他进屋里去，也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受到欢迎。当拉班看到仆人带来的那些金环、金镯等，他就知道眼前一定是一个有钱的客人。拉班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对他有利的东西。在创世纪后边的章节中，以撒的儿子雅各还将继续和这个拉班来打交道。雅各后来呢，更发现舅舅拉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生意人，比雅各更有做生意的头脑。创世纪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记载说，拉班便对老仆人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好，在这里呢，大家千万别以为拉班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读到后面的叙述，你就会知道拉班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拜金主义者。他看重贵重的礼物，远过于接待远方的来客。根据创世纪的二十九章到第三十一章的记载，多年之后呢，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雅各将会发现这个舅舅是一个狡猾的无赖。 创世纪24:32，经文记载说，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这个洗脚的习俗。为了巴结这个有钱的来客，拉班吩咐下人巴结亚伯拉罕的仆人。仆人在拉班的家里受到非常恭敬的礼遇。创世纪24:33，经文记载说，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亚伯拉罕的仆人意思是说，在我吃任何东西之前，我要先把我的来意说明。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对于主人交给他的任务是很忠心的，不先完成使命，不向对方传达清楚此番的来意，他是不会吃饭的。由此我想到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肩负的使命。虽然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要面对很多工作，比如政府、传媒、企业、学校和医院等各行各业的业务和工作，这些似乎都很重要，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工作都没有永恒的价值，在天堂里并不会受到关注。神重点关注的是把福音传遍世界。使徒行传的1:8经文记载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每一位信徒都肩负着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把主所吩咐的这个使命来放在首位的。创世纪24:34经文记载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好，请留意，老仆人并没有提自己的名字，只称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也是神的仆人，一言一行都应该荣耀神的名，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的名。我们应该时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自觉给身边的人传福音，而不是要炫耀自己的所谓才华。我们要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给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也能够得救蒙恩。创世纪24:35，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老仆人向拉班讲述他主人家里的事，那么这也让我联想到，神也愿意让每一个人知道关于神家的事情。神透过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启示，让我们信徒不断地认识到神公义怜悯的属性和对世人满满的爱。我们自己接受了福音，因信主耶稣而称义蒙福，更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靠着主追求过圣洁生活，并靠着圣灵的感动和主所赐予的力量，自觉把福音广传出去，向更多的人介绍神家里的事情，让更多的人也能够同蒙造就。好，创世纪的24:36经文记载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介绍完主人的事之后呢，亚伯拉罕的仆人引出了这一次到来的唯一目的和使命。老仆人说，他来主要是为了他主人的儿子娶妻，而那位儿子将来要继承他父亲一切的产业。创世纪24:37-38记载老仆人说，我主人叫我启示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这位仆人不是从拜别神的迦南人中给以撒娶妻，而是从属神的儿女当中给他娶妻。 从神的选民中选对象嫁娶，是旧约圣经以至于新约圣经一直持续的对神子民的提醒。申命记的第七章记载说，不可与他们，指不敬畏神的人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记载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创世纪二十四章三十九到四十九节记载老仆人的话说，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亚伯拉罕的仆人在讲述事情的经过时，坦然地谈到了神的良善。那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也应当坦然地跟人去分享神为我们所做的事。好，接着从五十节开始一直到六十节，经文就记载比土利准许让利百加嫁给以撒，拉班在这件事上就成为全家的代言人。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一节经文记载说，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拉班和比土利的意思是说，对他们来说这是耶和华的意思，老仆人可以把利百加给带走。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二到五十三节经文记载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拉班看重的是世俗的金器银器等宝物，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应该看重这些外在的世俗宝物，过于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对信徒来说，神确实赐给我们许多宝贵的礼物。我们信主之后，接受水礼和圣灵的洗，有圣灵的内住。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又得到圣灵的感动和激励，也因着信基督得称为义。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宝物。创世纪的24:54-55，经文记载说，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第二天一早，老仆人就要回去了，可是利百加的哥哥却想留他至少多住10天，他们也要有点时间和利百加商量商量。创世纪24:56-57记载说，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亚伯拉罕仆人的提亲得到亲家的应允之后，他觉得已经办妥主人所交托的使命了，所以他就急于要回去向主人复命。这段经文跟24:33经文呼应。拉班接待仆人，为他预备饭菜。本来仆人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感到十分的疲惫，现在进了利百加的家，就好像吃了奇异补品一样，体力立刻恢复过来，一定要把事情办妥了才吃饭。这两段经文都反映出仆人他是非常尽忠职守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娶妻的故事里，老仆人代表老主人出马，也被老主人委以重任，为儿子娶妻全权负责。当然，整个过程里虽有人的尽心尽力，但促成这么一桩美好的婚姻的并不是哪个人，而是看不见的神。老仆人代表主人向神恳切的求告，谦卑的顺服，又向神预备的未来女主及其一家表达诚挚尊重的厚重之情，丝毫让人感觉不出铜臭的味道。反观今天的现实，娶妻欠债，嫁女获利，俨然是把婚姻当作是一桩好买卖。而建立在物质钱财基础上的婚姻，是否也为日后的家庭矛盾、夫妻不和埋下了伏笔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